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12月25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虽然连续第二年因为新冠疫情而有旅行禁令，但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镇正在恢复一年一度的平安夜庆祝活动。伯利恒市长萨勒曼对美联社说，去年他们的节日庆祝是虚拟形式，但今年将是有大众参加的面对面的活动。在典型的圣诞节，这座圣经的名城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每年平均有300万人来到这里。在星期五，在阴沉的天气伴随之下，比以往人数少得多的人群在伯利恒参加了节日庆祝。活动包括传统的乐队游行和街头庆祝，童军乐队敲鼓举旗，聚集在马厩广场欢度节日。美联社报道说，虽然今年的庆祝的规模减少，但是萨勒曼希望2021年的节庆将超过去年。去年这个时候，由于防疫的封锁措施，居民被迫居家过节。以色列几乎禁止所有航班是入境，禁令已经持续两年，因此游客仍然没办法进入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亦就是没办法踏足历史名城伯利恒。为防新冠疫情扩散而实施的旅行禁令曾经在十月被取消，但随着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体的出现，禁令很快恢复。奥密克戎的出现正逢假日季节，这个最新的毒株已经妨碍了圣诞节庆。失去了游客人潮的地方，当局希望这座圣地人口不多的基督徒的社区将维持节日的精神。罗马天主教在圣地的最高的神职人员拉丁礼宗主教皮尔巴蒂斯塔比萨巴拉，在据说在耶稣降生处的圣诞教堂举办了午夜弥撒。他对戴着口罩的会众说，同去年的圣诞节相比，参加的人多很多，这个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他对外国信徒因为疫情而不能够出席表示遗憾。据法新社报道，他说他们会为大家祷告，同时都是请求他们祷告，让所有这一切尽快结束，让伯利恒城再次充满朝圣者。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为节日期间仍然住院而没办法回家的儿童带来了一些圣诞平安夜的快乐。第一夫人在圣诞节期间访问国家儿童医院是一项的长期的传统，不过拜登总统星期五到访令人惊喜。白宫说，在任总统参加这项祝贺的活动还是第一次，这个不是星期五总统参加的唯一个传统的节日活动。吉尔拜登回答了打给北美空防司令部圣诞老人追踪热线的一些电话，这个是第一夫人另外一个长期的传统，拜登这次也都加入其中。在医院，拜登夫妇与一组作为是冬季手工项目而制作灯笼的小孩在交谈，询问每个小孩在灯笼上画什么，有些儿童画的是家人，有些就画的是雪人或者是其他假日的主题。拜登还拿出自己的手机给小孩看他的新的外犬，就是四个月大的德国牧羊犬司令。这只小狗本星期加入了拜登家庭，星期五较早时候在拜登夫妇前往医院访问之前，大家看到这只狗在白宫大院蓝草坪与一名驯养员是嬉戏。针对香港大学星期四凌晨拆除纪念六四事件的知名雕塑国殇之柱一事，华人民主书院星期五发表声明，对港府采取卑劣的手段试图抹去血写历史记忆的行为表示极为愤慨和强烈谴责。华人民主书院是世界各地华人代表组成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于2011年，总部设在台湾。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华人民主书院协会表示，此事不单止进一步打击香港和香港大学的国际形象，更加向世界表明香港的一国两制完全幻灭，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权状况彻底沦陷。该协会还说，已经得到国殇之柱塑像的作者高志会的同意和支持，将会在台湾重新建造一座新的六四耻辱柱，相关集资活动将会在近日启动，计划在明年六四晚会的时候邀请高志活来到台湾参加新塑像的揭幕仪式。六四期间的学生领袖王丹是华人民主书院的创始人。王丹在面书发文强烈谴责港大拆除国殇之柱的行动，认为校方不允许一个纪念品的存在证明了当局的心虚，亦都再次从反面证明了当年大屠杀的存在。 黄丹话：杀人者试图让后人忘记佢哋嘅罪行，幸存者嘅使命就系保存同埋强化记忆。佢并且透露，喺美国纽约建立新嘅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嘅计划已经完成内部嘅讨论。日本内阁星期五批准咗2022年新财政年度嘅初步预算，总体支出约为系9400亿美元，其中最令人注目嘅系约合470亿美元，史上最大嘅国防预算开支。日本2022财政年度从明年4月1日开始，如果呢个预算系获得日本国会批准，呢、这个将比2021年财政年度嘅国防预算增加1.1%，唔单止标志住日本嘅国防预算连续第10年增长，而且亦都突破咗日本几十年嚟基本维持嘅国防预算喺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唔超过1%嘅上限。美联社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说，日本政府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军力扩张和台海的紧张情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呼应美国希望日本加强他们的防卫能力，以应对周边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的期盼。台湾与日本的执政党国会议员星期五举行第二次2+2会谈，就半导体芯片进行全面合作和双方的经贸关系，成为这次会谈的焦点。日方出席会谈的代表是自民党外交部会的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和经济产业部会的会长众议员石川超正，而台湾方面参加会谈的是民进党国际部主任立委罗志正和民进党籍立委邱志伟。据路透社报道，邱兆在这次线上举行的会谈结束之后对记者说，目前的半导体芯片短缺不单是日本产业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其他地区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时还与对中国的安全担忧有关。邱兆说，双方一致认为未来将在芯片供应链上展开更多合作，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在半导体等两国重视的产业领域展开全面合作。路透社引述参与会谈的日本议员说，日方同意台湾立委的意见，台日双方都应该同美国合作，在半导体领域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移走摆放校园的六四象征国殇之柱之后，摆放在中文大学超过10年的民主女神像和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等亦都分别被移除。中大表示从未准许雕像在校园展示，岭大就说相关的物品可能构成法律或者安全风险。创作者华裔艺术家陈维明说，如果能够成功追讨，会将作品运送到美国加州展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原本摆放在香港中文大学广场的民主女神像星期五清晨被校方移走，有清洁工人在原本放置雕塑的位置洗刷地面。很多中大学生和校友收到消息后赶到现场，有人在昔日雕像位置摆放蜡烛和相，并且向途经的学生派发介绍民主女神历史的小册子。中大校友兼2012年学生会会长杨正贤说，民主女神像象征中大人求真和守护公义的风骨，对雕像被移除感到伤心。他说会收藏好在附近草堆执到的雕像碎片，期望他日民主女神重返中大的时候将碎片拼上。 中大表示，学生会在2010年申请在校园展示雕像，校方不予批准，中大从未准许展示雕像，亦都没有任何组织为雕像的维修和管理承担责任。由于曾参与安排展示雕像的支联会和中大学生会已经解散或者没有实际运作，中大作为校园管理者经内部评估之后决定移走雕像，校方没有交代到雕像移除后存放的位置。和民主女神像同年来到香港的六四浮雕，星期五凌晨亦都由领大梁球巨楼外的空地被移除。保安员在场以强光照射拍片的学生，并且连同工程部人员将浮雕拆件移到去储物室。浮雕原有位置被校方以围板围封，地上遗留碎片。学生会中庭的民主女神画像早上亦都被油上灰色油漆覆盖。领大发言人表示，大学最近重新检视和评估校园内可能构成法律或者安全风险的物品，为保障大学社群整体利益而作出决定。岭南大学学生会代表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唐建乐向媒体表示谴责、失望和遗憾。
要谴责的就是说，六四浮雕和民主女神像是当年六四事件一个历史的象征，是具有这个历史传承和有纪念价值的。岭南大学校方的行动还要是在五点钟趁着大家同学在宿舍里面熟睡的睡梦中的时候就做这个行动，是鬼鼠和可耻，静静鸡这样做是即好像做贼一样。单单讲六四浮雕是当年09至11年的时候，由以前的师兄师姐 学生的师兄师姐同学校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玉树是商讨之后呢是同意是永久摆放的，但是如今在郑国汉教授的年代移除了，我都是愧对翻已故陈玉树校长的承诺。
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都是由现居美国加州的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创作。陈维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连同香港大学的国殇之柱，香港三个六四重要标记两日内相继消失，并非偶然。
所有的东西的清除呢，都是有一篮子的很明确的一个计划推进的计划。
陈维明说，近日发生的事都是一篮子的计划所推进。他认为并不是香港中文大学想抹去这段历史，亦都唔系岭南大学嘅校方想抹去历史，应该系佢哋受到不可控制嘅中共嘅压力，雕塑上面都有中共嘅暴政镇压民主运动嘅痕迹，中国当局施加嘅压力系大学校方不可抗拒嘅。佢批评中大同岭大处理失当。
应该跟我有所联络和沟通，是吧？然后找到
陈维明认为，校方应该事先同佢有所联络同埋沟通，然后找一啲专业人士去到现场进行指导。咁但系依家雕像去到边度都唔知，佢作为呢啲作品嘅持有人，系有权利向校方寻求法律方面嘅责任。如果系校方保安拆嘅，就追求校方嘅责任。如果是香港政府，就追求香港政府的责任。如果他们有资产的话，他就会透过打官司寻求赔偿。陈维明回忆说，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分别是在2008年和2009年创作，曾经在美国多个大城市和美国国会展出，2010年应香港支联会邀请运送到香港展出的时候，一度被警方没收。
当时香港人也想为难这个雕塑，说应该是
陈维明回忆说，当时香港当局想为难这些雕塑，一开始的时候说是要查毒，说货柜箱里面可能有毒。放行之后，在铜锣湾展出的时候，香港警方就来没收这两个雕塑，到六四的前一日就将两个作品还给支联会。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好勇敢，他们在六四纪念当日晚上打电话给他，问他这个雕塑展出之后可不可以永久在中大展出。当年中大校方一度阻挠民主女神像在校内摆放，引起舆论强烈反弹， 其后继任校长的沈祖尧发公开信，说中大一直坚守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宗旨，对不同见解和意见保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在处理摆放民主女神像的问题上亦都同样秉持这种开放的态度。
当时的中文大学的校长呢，他是不欢迎这个雕塑，他是害怕。
陈慧明说，当时中文大学的校长是不欢迎这个雕塑的，怕住共产党会给压力他们，令他们难堪，但是在师生的压力下，雕像终于进入校园。过了一年之后，新上任的校长公开发声明，说他欢迎这个雕塑，愿意接受这个雕塑，因为中大有学术自由，表达是自由的。位于美国加州南部的自由雕塑公园由陈慧明创办，他盼望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最终能够在那里展示。
这两个雕塑如果他们现在不想再继续展出陈列，
陈慧明说，如果校方不想这两个雕塑继续展出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好好保护，原璧归赵，回到来雕塑家本人手中，安全无恙地没有被损害的情况下回到去美国，在陈慧明的自由雕塑公园继续展览，提供给来往于拉斯维加斯、三藩市、洛杉矶的游客继续看到这段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郑全柱当年是民主女神基金会的成员，参与了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的制作以及运送等事宜。他认为两间大学的举动说明港版国安法之下的香港已经失去自由和法治。
共产党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自由的传统，通过颁布这个国家安全法。
郑全柱说，共产党破坏了香港民主自由的传统，通过颁布国家安全法，通过所谓的完善选举制度，通过各种手段将一国两制完全破坏，所以说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已经不再存在。透过移除这三件艺术品，他们试图抹去香港人对六四的记忆，掩盖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犯下的罪行。他们透过取消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透过移除和六四相关的纪念品，通过关闭六四纪念馆等手段，都是为了抹杀在1989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香港其他高校的六四雕塑的去向亦都引起关注，城市大学星期五仍然展出民主女神像，但是城市大学学生会向网媒立场新闻透露，已经收到校方口头警告，说摆放雕像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加上批准摆放的文件已经过期，因此要求学生会自行搬走女神像。摆放在理工大学的民主女神像两个月前出现裂痕，经过维修后，学生会原本打算重新展出，但是学生会会长说，由于情况变得复杂，需要考虑后果，正等待校方发出书面通知，预计最终会按要求回收民主女神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分析人士说，结合中国最新的民族事务和教育蓝图，过去一年中国进一步摆脱对各个民族差异化的尊重，更加强调少数民族同化和汉人优先的做法。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助理教授拜勒指出，对于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拥有自己的自治区、自己语言和民族差异的少数民族来讲，他们的民族特征是遭到强行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做法超出了语言的范畴，还涉及哪个能够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故事，能够庆祝那些的节日，以及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被改变，转向以汉族为中心的那种社会生活。专家认为，结合过去一年的发展的形势，中国政府正在以更加坚决的方式推进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并且将实现文化同化作为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的目标。 今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民族事务会议上强调，要采取措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并且指出推动各个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的任务。美国罗斯豪曼理工学院的中国研究副教授葛罗斯认为，北京口头上支持包容和多样的民族政策，但事实上它加强和扩大了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同化的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们看到一种全新的激进的国家建设的形式，去寻求使中国多样化的人口同质化，不单只是通过建设和加强民族团结，而是抹去非汉族文化当中有意义的标志，用汉族主流文化当中更加常见的做法和习俗取代这些文化的元素。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些推广普通话或者让普通话独大的措施，引发了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遭到严重侵蚀的担忧，抗议和抵制是不时发生。中国国务院9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当中，删除了尊重和确保少数民族儿童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权利的措辞，要求对他们加大汉语的推广的力度。同年11月，中国国务院以普通话的使用仍然不平衡、不充分为理由，出台文件要求实现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 85% 的目标。中国官媒人民网指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以国办的名义下发的全面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的文件。葛罗斯说，语言是构成民族身份的关键的因素，少数民族文化很可能随着本族语言的消失而灭亡。他说，有很多文化是通过语言进行口头和象征性的交流，如果这些非汉族的群体不再有这些本土语言来传达他们的信息，他们的文化最终将会改变，他们会失去这些文化。在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很多学校正是大幅减少聘用以民族语言授课的教师，同时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非营利组织自由西藏8月发布新闻稿，说中国政府在7月强行关闭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深珠塔克泽私立中学，以阻止该校使用藏语教学并且教授西藏文化。去年夏天，中国官方在内蒙古自治区强推国家统编的教材，很多蒙古族的学者和家长担忧这个将会弱化蒙古族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当地爆发大规模反汉语教学的示威，最后有多人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嫌是拘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不顾反对声浪，今年继续推进汉语教学进程。习近平还在3月的中国人大与政协两会期间，专门前往全国人大内蒙代表团参加审议的会议，他在会中要求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除了语言政策的更迭，中国政府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扩大社会主义宣传，推广汉族文化，并且限制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播。据《华尔街日报》7月报道说，西藏当地很多学校墙上的传统的艺术品被换成中国领导人的肖像海报，这些画像还出现在一些寺庙的显眼的位置。中国政府还对宗教场所实施严格的控制，限制年轻人参加宗教学习，并且花费几百万美元升级监控的设备，以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监视和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在新疆，中国当局已经摧毁了该地区数以千计的清真寺和其他的宗教场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中心去年9月估计，约 65% 的清真寺因为政府政策而遭到毁坏。这个研究所估计，现在新疆剩下的清真寺不到15000所，其中约一半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坏。中国政府还曾经在新疆当地推广生活方式现代化运动和所谓的三新活动，传统的维吾尔建筑和设计的元素被排除，维吾尔和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被要求放弃传统的物品，并代之以更加中国化的家用的物品。此前几百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拘留在当局设立的中国教育营，他们在那里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一些新疆维吾尔老务人员被送上火车，前往几千公里外的工厂就业，以便让他们融入中国主流文化。 拜勒话：佢哋大概觉得喺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系落后噶，或者比汉族人嘅文明程度低，因此通过俾佢哋提供某种汉族嘅礼物，掩盖咗抹除同埋替换嘅过程，而且冇真正考虑到少数民族真正想要乜嘢。专家认为，随住民族冲突嘅增加，以及中国领导人要求实现民族复兴嘅中国梦，通过经济援助嚟到慢慢同化少数民族嘅芳心，已被放置一旁。中国政府正在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来到推进民族同化的政策。拜勒表示，国家想要资源，想要控制土地，不想为自治民族留出额外的地方，即使是这些人已经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几个世纪。为了更好地控制少数民族聚集地，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改派非纯本地人出任一把手。在9月，籍贯辽宁的王利霞被任命为过去4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首位非本土的主席。他是蒙古族人，但是出生在辽宁省。谈及未来民族同化政策的方向的时候，格罗斯说，北京的高层官员已经对以前的国家建设方法失去耐心，对非汉族群体采取渐进变化的过程失去耐心。相反，他们将执行政策，并且将继续执行政策，要求非汉族群体进行快速和巨大的改变。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特别是新疆地区的人权的侵犯，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谴责。美国牵头的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出售强迫劳动产品的实体实施了制裁。英国苏瑟克斯大学的社会人类学讲师麦克麦里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建立和推进了民族同化政策，出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跟着来来的做法可能更加隐蔽和更加有针对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控制和监视的结构已经在整个文化当中是建立起来，中国的力量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展示，信息已经被传递出去，你不需要再以同样的方式监禁大量的人。拜勒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联合起来，加大对中国的监督，好像利用2022年北京冬奥会向中国施压，让北京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承担道德经济成本。他说，如果各国联合行动，并且明确表示他们的行动与已经造成的伤害相关，而不是简单地因为某种经济竞争而反对中国，这个可能是最有力的。这个是关于人权问题、公民权利保护、关于我们希望生活的那个世界。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华尔街日报12月20号报道说，中国对全球货运数据的掌控能力不断扩大，引发美国政府担忧。后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物流数据获取商业或者战略方面的优势。其实不只是航运数据，中国在所有大数据领域的野心都令到美国越来越担忧。专家说，随着大数据越来越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商品，美中在大数据方面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在大数据的重要性方面重视不够。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利用他们的广布全球的物流网路以及是航运追踪系统，可以掌握到不在中国靠港的货物以及它的复杂的数据系统。报道援引航运业管理人士的讲话，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中国可以比其他方面是更早地发现并且利用短缺过剩以及新兴的趋势。报道特别提到，中国交通部在2007年成立的中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报道还表示，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已经启动针对该个系统的研究。这个只是美国对中国日渐增长的数据收集能力担忧的最新事例。在美中大数据竞争当中，目前最受美国国界关注的是占据美国无人机市场半壁江山的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无人机。12月1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大疆等八家中国科技公司为军工综合体，并且积极支持以生物识别技术监控以及追踪中国的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根据这项的宣布，任何美国法人都不得出售和购买这些公司 在公开上市的证券以及是他的衍生证券。一年前大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他们使用美国技术。对美国人来讲，他们更加担心大疆无人机的数据收集能力。今年10月，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委员卡尔呼吁将大疆列入美国通讯领域的管制清单，禁止用联邦政府资金、美国通用服务基金的资金购买他的设备。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浙江大华等中国通讯设备生产商都在这份的管制清单当中。卡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大疆创新无人机以及这些系统上面装有监控装置，正在搜集大量的敏感数据，从重要的基础设施高分辨率的照片，到面部识别科技以及能够测量人体体温的心率的遥控传感器等等，无所不包。他强调，我们不需要空中版的华为。他的实情是2017年开始，美国联邦机构就担心大疆公司可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有关美国的敏感数字。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表示，大疆无人机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国防部表示，要将消除包括大疆创新在内的无人机威胁当作为系当局的优先工作。五角大楼在2018年就以网络安全为由，不论制造商的身份，一律禁止采购以及是使用所有现成的商用无人机。2020年，美国内政部停飞了所有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美国国会在2019年立法，明文禁止采购以及使用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以及它的零组件。对中国可能将大数据武器化的担心，仲促使到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6月推出清洁网络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以及基础技术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都受到这项计划的影响。虽然如此，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赫尔曼表示，美国对大数据在经济及军事方面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不足够，尤其是与中国相比。赫尔曼表示，在如何清楚了解大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方面，美国落后于中国，它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是需要仍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人工智能公司，但是他们正在迅速地赶上。他们在开发这种能力上面花费的资金也都比我们现时是多很多。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以及目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仍然在考虑使用大数据或者可以为某些公司为市场营销以及其他的带来优势，使用该个技术来建立客户群或者是为客户提供服务。中国人在这方面比我们是想得更多，远远领先于我们。他强调，数据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商品，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来讲，它的重要性就好像19世纪的煤炭以及是钢铁，20世纪的石油。特朗普政府是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12月初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国已经成为大数据之战的赢家。他说，数据是相当于21世纪的石油，是推动人工智能的算法、经济实力以及是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些数据源头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健康记录以及是基因序列、我们的上网习惯、我们企业的供应链流、手机、无人机以及是自动驾驶汽车吞噬的巨量图像。他说，在21世纪竞争全球影响力将会需要保护以及利用这些数据来获得商业、技术和军事优势。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在赢得比赛，而西方几乎是没有参与。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认识到数据在获得经济和军事优势方面的重要性方面，远远是领先于西方。他说，如果华盛顿以及他的盟友不精心策划强而有力的回应，习近平将会成功地控制未来全球权力的高度。拜登政府曾经谈过，数据在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当中是重要性，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今年7月在人工智能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表示，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大数据视为是一种战略资产，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大数据，但是拜登政府还未有出台相关的大数据的战略。对于大数据的管理，特别是跨境数据的管理，拜登政府就是在今年6月发布了一个关于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的行政令。观察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新程序还未投入使用，这项的行政令还未针对中国无人机，中国进入美国数据中心应是生物技术实验室或者其他潜在的目标作出规定。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表示，为了加强美国在大数据方面的竞争力，拜登政府可做的是很多。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是没有做。第一个就是不要好像欧洲人那样制定过于严格的国家人士法，这样会严重伤害我们。第二件就是制定关键部门的数据传送战略，我们的国家智慧城市战里面的是哪一道，我们没有任何的答案，亦都不存在。我们使用以及是支持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在哪一道，它亦都不存在。关于医学研究或者是保健亦都不存在，政府可以从做这些的事情是开始。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认为，数据威胁到美国人的隐私、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以及未来的全球地位，这个将会是对美国2022年对华政策的重大考验。但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同，用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的讲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让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数据客。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北京一方面是对外封锁中国的数据，另一方面就通过合法亦是非法的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的数据。习近平对大数据的重视体现在他的多次讲话当中。2013年的7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不久的习近平就表示，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的和商机，哪一个掌握到大数据技术，哪一个就是掌握到发展资源以及主动权。他甚至将大数据列为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基本要素，与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并列。几年来，中国不单止推出了完善的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最新的战略包括11月底公布的14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而且还确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大对数据的监管，确保大数据服务于中共的利益。2017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今年9月以及11月，北京又分别是实施了《数据安全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尽量减少收集个人数据，但是给予政府对数据的广泛的访问的权限。北京对全球最大的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的审查，就是中共对外封锁自己数据的最好例子。这个也是中国首次公开宣布启动针对企业的网络安全审查。7月2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监管机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突然发出公告，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的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将会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配合审查的工作，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的注册，这个距离6月30号滴滴赴美上市仅仅是3日的时间。7月4号，国家网信办再发声明，根据举报经过检测核实，滴滴出行存在着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网信息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的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 的应用程式。随后网信办在等七大部门更加进驻滴滴，展开网络安全审查。自此滴滴在美国的股价一泻千里，市值亦都腰斩。十二月初，滴滴宣布启动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手续，准备改在香港上市。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黑尔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打压滴滴出行就是为了控制背后的大数据，滴滴出行是中美大数据之争的牺牲品。他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数据，他们的 Uber 是关于乘客，关于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是来自哪一度，又是要去哪一度，他们所有的这些的都视为是美国情报部门有用的相关的数据，让美国占上风的数据等等。他们非常之了解数据的有用性，即使是那些看似是无关的数据，也都可以构建日常的图片。根据滴滴的招股书，自2020年3月31号至2021年的3月31号，滴滴在中国拥有 3.77 亿的年活跃用户，以及1300万年活跃司机。在这个没几耐之后，7月10号，国家中网信办是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显示，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要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据说这条法规依据就是6月公布的数据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今年9月正式实施，其中引入了国家核心数据的新概念，将它定义为是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或者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受到了严厉的监管以及是保护。它的广泛适用于并且将会影响在中国境内或者同中国开展业务的参与处理任何类型数据的所有实体，包括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除非是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数据安全法要求中国境内的组织以及个人不得向任何外国司法部门以及外国执法部门提供储存在中国境内的任何数据。前副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这个是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这些公司的中国数据不单只是必须要留在中国是提供给政府访问，而且北京现时要求控制这些信息的去处，例如是否可以发送到自己的总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企业实验室，或者是一个已经提出执法或者是监管要求的外国政府。与此同时，中国以各种的方式努力获取外国的数据，这些行动是包括入侵跨国公司数据库，在外国大学以及公司开展人才招聘的计划，收购的外国公司等等。博明表示，中国现时在包括以前的数据上面的做法就是，我收集数据，你放弃你的数据。他说，华盛顿对中国在大数据的野心是未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上任后推出两大提案，一个是取消某些税务，第二是减少上届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命的法官人数，这两大提案都得到国会的批准。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内，国会通过一项司法法案，授权亚当斯随意任命法官。联邦党人因为失去总统宝座和国会多数权，所以希望借此保住对司法部门的控制。根据这项司法法案，亚当斯总统迅速增设法院，增加法官，参议院亦大开绿灯，立即签发任何文件。不过有些法官在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前就拿不到委任状。杰斐逊上任后拒绝向这些法官签发任何证书，其中一名法官叫做威廉马伯里， 他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就此做出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的首席大法官是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马歇尔原本打算勒令共和党政府向马伯里颁发任命证书，但是念头一转又改变主意，他知道杰斐逊政府一定会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样做最高法院的权力难免会受到削弱。马歇尔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应该有权否决国会和总统签署的议案，他觉得马伯里一案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可以让他的想法变成法律。马歇尔经过慎重推敲做出如下裁决。首先他表示马伯里有权得到司法任命证书。他跟着说马伯里被剥夺了这个合法权利。他说任何人即使是总统亦不能够剥夺个人的合法权利。马歇尔跟着这么写，马伯里根据1789年的一项立法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这项立法规定公民有权要求最高法院命令下级法院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马歇尔解释说宪法严格规定最高法院的权限，最高法院只能听取涉及外交官员和各州的直接请求，除非下级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否则最高法院不能够直接插手。马歇尔说1789年的立法允许马伯里将案件直接提交最高法院，但是根据美国宪法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补充说宪法是美国的基本大法，因此国会立法实属违宪，无法律效力。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此达到自己的所有目的。第一，他清楚地表明马伯里有权得到任命。第二，他避免和杰斐逊政府的一场斗争。第三，亦是最重要，他宣称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就国会立法的有效性做出裁决。杰斐逊总统意识到马歇尔大法官这个裁决的重要性，他并不赞成，但是他亦等待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这个权力。杰斐逊任期内，联邦党人曾经多次提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立法违反宪法，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要求最高法院取消这些立法。杰斐逊总统第一个四年任期内，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十分紧张，法国和意大利签署秘密协议，北美路易斯安那的一大片土地都是处于法国的掌控之中，当时法国的统治者是拿破仑。杰斐逊不希望看到拿破仑的势力进入北美，他认为法国的出现会对美国的和平构成威胁，因此决定收购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地区。杰斐逊任命詹姆斯·门罗为特派员前往巴黎进行谈判。动身前，门罗同杰斐逊总统、麦迪逊国务卿一起就法国可能提出的各种提案进行讨论，确定美国的立场。首先，只要法国肯卖，门罗就将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全部都买；如果法国不答应，门罗就要设法将密西西比河口附近的一块地买了下来，将来在那里建一个港口。不过门罗根本没有机会说明美国的立场。拿破仑为了同英国打仗，紧急等钱用，所以授权法国财政部长将法国在北美大陆的土地通通卖给美国，包括整个路易斯安那。门罗欣然接受，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将密西西比河和他的支流所灌溉的所有土地卖给美国，售价8000万法郎。因为杰斐逊总统担心法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存在会威胁到美国的和平与安宁，但是美国东北部的联邦党人反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他们担心这样做会使东北各州的势力受到削弱。联邦党领袖原来计划在这些州建立一个新政府，但是纽约州的加入必不可少。美国副总统艾伦伯尔是纽约州的政治领袖，亦是纽约州长候选人。 联邦党人相信伯尔会赢得选举，并支持他们组建新政府的计划。但是联邦党人的另外一位重要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信任伯尔，他们两个人长期敌对。汉密尔顿在纽约选举过程中对伯尔提出严词批评，他的话出现在很多报纸上，伯尔最后落选，联邦党人在东北各州组建新政府的计划亦因此胎死腹中。选举结束后，伯尔要求汉密尔顿收回先前的攻击性言论，被汉密尔顿一口回绝，两个人此后多次交涉，但是汉密尔顿的解释始终不能够令伯尔满意。他认为汉密尔顿的言论伤害自己的荣誉，要求和汉密尔顿决斗。当时绅士为了捍卫自身荣誉，往往会采取决斗的方式，一般都是用枪。汉密尔顿不赞成决斗，因为他的仔就是在一场决斗中被打死，但是这次他接受伯尔的挑战。决斗定于1804年7月11号进行，地点是纽约市哈德逊河对岸新泽西州的维豪肯。他们约好在岸边一块高大的石墙底下见面。汉密尔顿和伯尔各就各位，上好子弹。汉密尔顿的朋友宣布决斗的规则，他最后问两位先生，你们都准备好没？两个人都回答准备好。沉寂片刻之后，裁判发出决斗开始的信号，伯尔和汉密尔顿同时举起手枪。两声枪响过后，汉密尔顿跌在地上，伯尔用遗憾的眼神望下汉密尔顿，转身离去。决斗第二日，汉密尔顿宣布死亡。美国各地报纸都报道了汉密尔顿去世的消息，多数人听到他的死讯并没有激烈的反应，在他们看来，这个只不过是一场个人恩怨的悲惨结局。但是伯尔的政敌指控他犯下杀人罪，伯尔因此逃往南部的乔治亚州避难。当时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共和党人再次提名杰斐逊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副总统的人选则由伯尔改为做过七届纽约州长的乔治克林顿。联邦党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分别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平克尼和纽约州的鲁弗斯金。当年的选战十分平静，候选人不会到处演讲，共和党人的宣传材料历数杰斐逊政府过去四年里面的政绩。他们说以前联邦党人的政府加税，但是杰斐逊取消很多税务，联邦党人使国家背负数百万美元的债务，但是杰斐逊一分钱都没有借。此外，杰斐逊没有动过一枪一炮就得到路易斯安娜，这些都是事实。联邦党人无从辩驳，他们亦知道杰斐逊会当选连任，但是联邦党人觉得自己的候选人怎都会得到40张选举人票，但是选举结果令他们目定口呆。杰斐逊得到162张选举人票，而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有14张票。跟着下来的四年，托马斯·杰斐逊将继续承担总统的重任。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陪李华一起去找出租公寓，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up for grabs 以及 sight。
Wow, check out the price for this place.
好便宜吗？多少钱啊？
Wait, what's your budget? I forgot. $2,000 a month? How much you should be able to afford after getting that new job?
Hi, 2000美金嘅屋我住唔起啊！我嘅标准系房租唔可以超过1000美金。
Well, it's $1,200 per month. I guess I'll keep looking. Oh, hey, this one looks tempting. One bedroom in group house for $675, up for grabs.
同人一齐租675美金一个月，价钱又系几平嘅。但系 Larry， 广告上边讲嘅 up for grabs 系咩意思啊？
Up for grabs is a casual, informal way of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available, but you have to compete for it.
吓，仲要同人争啊？系咪睇下边个出嘅价钱高啲啊
？In this case, it means that the room is available to the first suitable person who's willing to take the room and pay for it.
哦，咁我哋要先下手为强啦。太好啦，我哋而家啱啱得闲，快啲打电话啦。
Hello? Hi there. Is your room still available?Okay, if it's still up for grabs, we'll be there in a half an hour.
真系好啦 ，Larry， 你睇嗰一区仲有好几间价钱比较适合嘅屋，咁我哋一齐去睇啦。Larry， 你觉得呢间公寓点啊
？Well, I can understand why it's still up for grabs. The bedroom is small.The house smells of cigarette smoke, and the housemate seems strange.
就系啦，唔怪得知冇人租啦。唔单止地方细，成屋都系烟味，而且嗰两个同屋都系古古怪怪嘅。我哋仲系去睇下下一间啦，就喺对面街咋。哇，呢度真系太好啦，而且仲有埋家私添，价钱只系贵咗些少。Excuse me.Is this room still up for grabs? It is? Fantastic! I'll take it!
You should see the expression on your face, Li Hua. You seem totally psyched!
简直难以相信啊！诶 ，Larry， 头先我系咪好唔正常啊
？Well, psyched in this situation means that you're really excited because you're happy.
能够揾到咁好嘅屋，我当然开心啦。I'm totally psyched. 呢个周末就搬屋啦。
I'm glad that you're psyched. I was worried that you wouldn't find a new place for a reasonable price that's close to your new office.
而家谂谂下，搬屋又要装箱，我啲开心即刻少咗一半啊！不过有啲家私我唔打算要噶啦。Any extra furniture I leave behind is up for grabs.
I'd be psyched if you left behind that new leather couch you got for Christmas last year. I'll take that one off your hands.
哦，原来你挂住我旧年圣诞节买嘅新沙发。我仲想叫你帮我搬过嚟啊
！Well, it was worth a try. You've got so much to be psyched about, Li Hua. You've got your new cool job, a new place, and the best friend in the world to help you move your stuff.
咁又系，样样都好似好顺利。
I'm psyched for you.
诶，我哋要庆祝下啦。Now, what is something Larry would get psyched for? Yes, a free dinner. 今晚我请食饭啊！
Larry certainly would be psyched about that. In fact, he's so psyched, he can't wait. This apartment hunting makes me really hungry.
哈哈，唔好讲啦，我好肚饿。咁你想食啲乜嘢啊
？I'd be the most psyched for some Burger King. Their new triple cheeseburger sounds delicious. What do you think?
汉堡王太过唔健康啦。诶，不如咁啦，我买份中餐带去汉堡王陪你一齐食。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up for grabs， 可以得到，代价而沽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 sight， 指特别高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